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故事法在中文教学中的应用。故事法在教学中我用的比较多，作为每个话题结束后形成新评价的一部分。故事法的好处主要有以下三点。那么一方面，单个的句子和生词太零散了。那么有一个这样的比喻说，生词和句子就像珍珠一样，很容易散落和遗忘。那么如果我们用故事把这些生词和句子串联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珍珠项链。找一颗珍珠和一串珍珠项链的难度相比，哪个更简单就不言而喻了。那么故事给生词提供了语境，帮助学生记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根据记忆的原理，我们的大脑倾向于记住一个故事，因为故事是一个有头有尾有情节的完整的东西。那么在第三点，在同一个故事里，我们可以自由地重复使用一个句型。那么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那么这个故事学完之后，学生起码以下两个句型就没问题了，什么地方有什么，谁给谁讲故事。那么这个还可以拓展出去，谁给谁打电话，谁给谁送礼物，那么等等。那么故事法怎样运用到课堂上呢？今天我的分享主要就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根据学生已有的语言能力讲故事，那么这个主要就是针对复习课的设计。第二个部分是根据课文对话短文讲故事，这个是在教学过程中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那么第三个是可能大家会用到的资源和工具。下面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这个部分呢，我会尽量以中文译为例子，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中文一刚开始用的教材是轻松学汉语的简体版，三联书店出版社。它的特点是它比较简单，那么用了它半个学期之后，我就会转到中文听说读写。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滚雪球。这个是大家最常用的，比如说学完第一单元自我介绍之后，学生基本上就可以用很多句话做自我介绍了。但是如果在做作业的时候呢，我就会让学生去介绍一个明星，介绍他最好的朋友等等。那么以下是例子。雪球还可以越滚越大，第一单元关于自己的学完了之后，第二单元关于家人的，第三单元关于工作的，那么就都可以滚到同一个雪球上去。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相信这一点老师们也都在做。那么滚雪球是学生一个人自己做，如果要再组织几个同学几个学生在复习课的时候做这种活动的话， 就可以用 yes and 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学生说一句，那么下一个学生必须赞同前一个学生说的话，然后在他的基础上补充一句，这样子的话就是集体来创作一个故事。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点。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我学生作品的视频，因为前面一部分涉及到学生的个人的隐私，包括他的照片，我就把它给截掉了。这里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分钟左右的一个片段。
我是美国人，我是五岁，我是女生，我的生日是3月8号，
我是中学生。
我是兔子，我家有3个人，他们是妈妈、爸爸和我。我来自德克萨斯，我家有2只狗和1只猫。我爱吃奥利奥，我爱喝咖啡，我没有去过中国。
我家有2只狗和1只猫，我爱吃奥利奥，我爱喝咖啡，我没有去过中国。
那么以上是中文一学生的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就是关于 怎样设计不同的角色让学生去讲述同一个故事。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怎样去帮助学生复习，因为你如果不帮助学生复习的话，学生就很容易忘记，所以一定要有重复，要有复习。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比如说第二单元我们讲家庭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会以我的讲述者来讲述这个故事，来介绍我的家庭，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站在父母的角度，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去拓展一些相关的词汇，比如说很多课文里头可能不会涉及到儿子女儿这一类的词，那么如果你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妻子丈夫儿子女儿这些词就都会涉及到了。甚至还你如果站在爷爷奶奶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还会涉及到孙子孙女类似的词汇。那么比如说这是一个例子，第一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的，第二个是站在父母爸爸的角度来讲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讲介绍一家人。就是说用不同的站不同的角色去讲同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帮助学生去复习一些句型啊，可能还会可以拓展一些词汇等等。还有就是结伴旅行的时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比如说男生和女生一块去旅行，男生就会觉得去那个购物就很 boring， 那么女生就会觉得有很多很好看的东西，小东西可以买，女生就会很开心，那么就可以不同的人写不同的旅行日记，可能内容就不一样。那么还可以去上网让学生去看别人的旅行日记，然后用第三人称去讲述他人的旅行经历，那么这也是不同的角度去讲述不同的故事。接下来的大家看到的是我中文四学生的一些关于旅行的一些相关的作业，这个是用 Notability 做的，后面我会介绍一下。下面给大家看一个视频，也是学生作品。
寒假我们去了云南，我们在网上报名参加了旅行团，坐高速火车从北京到昆明，在火车站等客林和睡美。为了和其他旅行客联系说中文，我们买了硬卧票，因为硬卧车厢没有门，很容易找人聊天。我们去了士林、大理和丽江，我们还去看了大水上。云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米莎和水梅很喜欢大理，他们买了很多纪念品。我们约好下次再去。
寒假我们去了云南，我们在网上报名参加了旅行团，坐高速火车从北京到昆明，在火车站等客林和睡美。为了和其他旅行客联系说中文，我们买了硬卧票，因为硬卧车厢没有门，很容易找人聊天。我们去了士林、大理和丽江，我们还去看了大水上。云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丽莎和水梅很喜欢大理，他们买了很多纪念品。我们约好下次 再去。
那么，上面是第二点，接下来是第三点，关于戏剧性。下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那么，首先是介绍这个人，用方法一跟方法二。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那么他是美国人，那么他家有几口人，他家有谁谁谁，这些都讲完之后，我们可以用第三个方法。有一天，他想吃小笼包，他去了北京，北京没有小笼包；他去纽约，纽约也没有小笼包；他去东京，东京也没有小笼包。然后来一个总结句，北京、纽约、东京都没有小笼包，他去上海，上海有小笼包。那么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吃了小笼包，他非常高兴。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么他有个戏剧性，就是他去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没有，然后他最后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那么他就很高兴，然后他还吃了小笼包，他跟他的朋友。这个结构你可以不断的替换，你可以把吃小笼包换成吃烤鸭、喝咖啡、喝茶等等，重复使用这个框架。这个方法就体现了句型的重复，有没有也没有，而且还有戏剧性。有和没有我是分别用笑脸跟哭脸来表示，引导学生去说。那么这个故事有头有尾，有个 happy ending， 学生就很容易记住。这样的方法呢，就是说需要老师去设计一些框架，然后呢让学生，这种故事学生就很难忘记了，你就可以用来操练，用来句型的复习等等。我觉得我的学生是非常喜欢这种方法的。那么网络上也有很多这类方法的介绍，比如说所谓的 TPRS Teaching Proficiency Through Reading and Storytelling， 那么它会有很多一些结构可以套用的，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第四个我想介绍的是一个游戏，叫做 Information Gap。 那么这个原理是同一个故事，两个学生的手上分别有一部分信息，这两个人手上的信息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重叠的部分。学生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通过问答的方式去获取对方手上的信息，来补充自己现有的信息，然后使这个信息变得更完整，然后学生再把故事给讲出来。比如说以第三个单元国家和语言这个为例，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还是用滚雪球结合前面的。那么这大家看到的是学生一跟学生二手上分别有这些信息，那么很多是不重复的。比如说学生一，他知道妈妈是中国人，但他不知道爸爸是哪国人，对不对？那么他就可以问学生二说，他爸爸是哪国人，或他爸爸是不是美国人，他爸爸是不是日本人等等。那么这里头就有个小诀窍，如果你限制学生只能用选择问句的话，学生就会问的很多。比如说他如果可以问他爸爸是哪国人，那么对方就必须回答了他爸爸是法国人，对不对？一次性就得到答案了。如果他只能问选择问句，他爸爸是不是日本人，是不是美国人，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他所有学过的国家都问一遍，然后他才可能得到答案。那么这是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如果你限制学生只能用选择问句的话，学生就可以问的更多。当然你也可以让学生开放性的问，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把信息得到完整了之后，然后让每个学生讲故事，两个学生就分别把故事写下来。这样子的话，如果哪个学生获得的信息更完整，哪个学生就是赢了。你可以把信息标上点，就是一共是几个信息。接下来是第五点，就是根据提示来创意写作，就让学生，我觉得美国的孩子都特别有创造力，所以的话，这点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可以用图片去提示学生，让学生看图说话，也可以用词卡去提示，或者说是问句来提示，这个我们后面会拓展。那么还可以用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方法来提示，这个时候，这个可能就是，在课堂上的讲故事的过程中就要让小组学生做搭配，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的暗号啊之类的，那么最后展示的时候让他们来一个比划一个提示对方，然后让对方讲，这也是可以的。 我经常做的一点是学生根据每个词语或者说图片进行联想，然后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讲一个故事。那么此外的话，你还可以把顺序把词语的顺序打乱，这样子出来的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AP 中文考试中有写作的那一部分，有一道题就是看四幅图画写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平常的训练中，我也会比较注重这一方面的东西。那么此外的话，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是设计一些问题，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是有开放性答案的，那么引导学生去写下这些答案。那么学生把答案写下来之后，根据自己的答案去编一个故事，把故事编出来。那么说同样你的一套问题，可能十个学生编出来就是十个不同的故事。然后呢，一个学生去讲故事，他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老师就会根据他的故事内容去提问。那么或者说你可以让其他学生去复述这个学生讲的故事，这里头的话就会涉及到沟通的三个模式。比如说讲故事的学生就是在做表达演示，对听故事的学生来说呢是理解诠释，老师就故事的内容对听故事的学生进行随机的提问，这个就是人际沟通。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怎样根据学生已有的语言能力去让他们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复习。那么大家看一下，复习一下。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根据对话和短文讲故事。低年级的话一般是给学生一些问题，学生回答问题，然后根据问题，如果你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好，那么所有的问题答案就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是中文一的例子。那么课本是中文听说读写 Level 1 Part 1。那么这个就是学生根据我的问题写出来的答案，那么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了。那么我在用中文听说读写这套教材的时候的话，每一个对话之后我都会让学生做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做成视频。那么就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这是我中文三学生去年做的一部分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都是先让他写出故事，然后呢他再做成视频。因为这个学生非常擅长画画，所以他视频的内容都是他自己画的，是吧？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做的这个视频。
王胖给出租公寓的人打电话，出租公寓的人说朋友有假鸡。王胖问有什么假鸡，出租的人说客厅里有一套沙发，一张饭桌，四把椅子，在卧室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公寓很安静，每个月房租$850，我很觉得$850有一点贵。出租公寓的人说，我很不用出水电费，我很要多付一个月的房租当押金。877的时候还给他，公寓不准养宠物，公寓对养宠物没有兴趣。这么宠物多不养，今天下午王芬去公寓看看。
那么这是低年级，如果是高年级的话，就它的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就它的比如说中文听说读写 Level 2的它的那个内容就会比较长。那么这个时候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课文内容按照场景来划分，那么分场景进行教学。那么每学完这一部分的生词之后，比如说这个场景的生词之后，我就会让学生做完形填空，就把所有的生词都挖空掉让他去填。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形成性评价。然后呢，我会用汉语问题去提问学生。汉语问题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给学生一个句型的提示。那么 如果用英语提问的话就会更难一些。我不在课堂上说英文，所以就是会把问题打在 PPT 上这样子。接下来大家看到的也是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我们看过的那个视频，就关于说去旅行的那个，我就是按照这个东西这个思路来的。比如说他们是怎么计划的，谁什么时间去旅行，他们从哪里出发，怎么去，他们坐火车的经历，他们选了卧铺还是软卧铺硬卧还是软卧，为什么，那么在昆明他们经历了什么，在大理他们经历了什么，在丽江又经历了什么，最后他们有什么感想，比如说抱团你有什么注意事项。如果是男生不喜欢购物的话，就少抱这种购物的团啊，类似的，就是你把它不同的场景都已经划分开了，然后一个一个的过关，每一个的过关之后呢，最后的的评价就是让学生把这整个故事就是按照这些场景然后讲出来。以上就是第二个部分。第三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相关的一些资源和工具。因为讲故事的话，它最先的你要让学生去讲故事的话，最先的会涉及到输入，你用什么材料。除了课本上的材料的话，我还会让我中文三、中文四的学生，我都会用，让他们用慢速中文。它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相关的播客，而且它现在因为有了很多外国的志愿者，所以有翻译。那么它在 Podcast 或者说 iTunes 的 Podcast 上都可以找到免费的音频，就学生可以直接 download 的。所以学生也比较喜欢。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些它的一些文章的内容，大家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我之前在群里推荐过这个播客，因为它难度比较适中。我们在编写播客的同时呢，都会有一个原则，比如说复杂的句型尽量没有生词，那么简单句型会出现生词，那么一个句子里面尽量只有一个生词。如果出现难的生词，我们一般后面都会解释一下。比如说如果课文里头那个播客里头出现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后面肯定会解释说，也就是说那么吃对老板对人们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等等，这样子呢学生就可以尽量的通过上下文和语境来理解生词的意思。第二个是工具方面，前面你们老师们看到的就是我学生写字画画就是全都是用 Notability 做的，那么他们做的视频全都是用 iMovie 做的。我要求他们的视频要自己讲故事，要有图片，然后要有那个背景音乐，这样子的话就是三个必备的要素。还有一个叫 EduCreation， 我用的也比较多，就是它可以展示一个东西的完整的过程，就比如说你写个汉字，你可以展示这个汉字一步步怎么写出来的。中文一我用的比较多，然后我也会就是配插一些图片啊，然后再讲故事啊。但是这个的话它的缺点是它不能生成视频跟大家分享，它只能通过链接分享，但是它可以建网上的虚拟教室，就其实也还是可以用的。我觉得还不错啦，所以老师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找一找How to use 巴拉巴拉，然后就可以找到说一些视频指导大家怎么去学着用这些工具。这三个都是 iPad 的工具，因为我以前任教的学校就是学生和老师每个人都有 iPad， 所以我用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好了，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的小结，那么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